家好，欢迎收听 X Talk， 我们又回来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最近正在热映热议的一部由 Netflix 和Marvel 一起合作推出的新剧 Daredevil， 夜魔侠。那通常呢，我会和我的 co-host 文文一起来做这个节目，不过今天非常可惜文文不在，但是我也不会让大家就听我一个人的声音，听我一直念叨啊，所以我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April 小姐来跟我一起做这个节目。
大家好，我是 April。
Hi April， 那你要不要再介绍一下你自己啊，比如说你平时都喜欢看什么片儿，对什么感兴趣？
以前看的片儿就是各种都有，现在呢就是完全沦陷进入了 Marvel 这个宇宙里边，所以现在就紧着 Marvel 看。所以这次有机会和露露一起跟大家聊一下 Daredevil 了。
对，我觉得我之所以会最近特别喜欢漫威的东西，也是不幸被 April 拉入了这个深坑。那我们不废话了，好好聊一下这个夜魔侠这部新剧。我们的计划是先整体聊一下这个剧，因为毕竟刚播了两个星期，就前一段我们就不剧透，就是以给大家介绍的方式整体来聊一下，然后呢到中段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就逐一一集一集的把这部片剧透到底。
我们会给听众一个信号吗？说以下有剧透。
对，就说一二三开始剧透。
好。
对，
所以你可以选择你听的长度。
对，如果你不想听分级剧透，但是想知道一下大概其的内容的话，就可以先听前半段，然后就赶紧去看剧吧，看完剧回来再继续听。
是的。
那我想问你 April， 在这部剧播出前，你对 Daredevil 就是夜魔侠这个角色有没有什么，在之前有什么了解呢？因为他是毕竟是漫威的漫画人物嘛，然后你之前知道这个人吗？
知道是当然知道，因为他是我的本命 Deadpool 的好朋友，也是 Team Red 的成员其中之一。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队，但是就是大家还挺喜欢他，还有小蜘蛛，还有死侍，他们三个人在一起。
小蜘蛛怎么是红队呢？小蜘蛛明明是红蓝队。
红蓝队。
混进去的。
大体是红队吧。
这个家伙是混进去的。
其实他和那个 Deadpool 他们两个是红黑的，
对
吧？
对对对。
嗯。
对，但是在那个漫画里面，我知道那个小蜘蛛和 Daredevil 是特好的朋友，他们俩应该是就是最先有交集的，就是两个英雄。
对对，是。
对，那对于我来说，我之前没有看过漫画，但是就是我在2003年的时候看过之前拍的那个电影，就是由本阿弗莱克特先生主演的那部电影。因为在那之前就是我完全不认识他，然后这部电影就看完了之后，我就大概记住了这个夜魔侠这个角色他的基本信息，就是他是一盲人，他白天是律师，然后
是的
晚上就出去行侠仗义。然后这电影当时其实并不算太成功，就被很多人批评的，就觉得拍的非常不好。
我就没看下去，说实话。
对，但是当时就你知道，我还真的还挺喜欢看这种超级英雄片的，我当时还是去电影院看，所以印象还有点深。然后我当时就记得有一个情节，就是夜魔侠出去打，不是打怪了，打对抗恶势力，然后回来就是脱下他那个自制的战服，因为他没有那个蝙蝠侠那么有钱嘛，他的战服就是比较简陋，然后脱掉之后就身上全是伤，然后他就从桌上抓起一瓶药，然后从里面就抓起了一把药，然后塞到嘴里，然后就去洗澡，然后那个血就是和水一起混着，然后滴到地上，那个场景记得还挺清楚的，所以就是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夜魔侠其实是一个比较虐的，然后比较深情，就是比较悲情的那种角色。
是，
但是当时那电影其实就因为他跟蜘蛛侠拍的是 基本是同时上的嘛，然后真的是被蜘蛛侠完败，就是蜘蛛侠口碑特别好，让大家觉得拍得很好，然后这部戏就觉得拍得比较简单城市化，因为那时候就我觉得在蝙蝠侠和漫威大电影开始拍了之前，基本超级英雄电影还停留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就基本都拍的
非常平面化，
对，拍的特别平面化，对，所以我感觉这电影就是让我对夜魔侠这个角色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觉得他的背景设定基本上是漫威里面让我最感兴趣的几个人之一，可是电影没拍好，就感觉给你上了头牌但是没上主菜，所以其实这一剧上之前我就特别期待，就是感觉一定要拍好的这种期待。对，而哎，你知不知道当时那个电影就是电影版的 Foggy Nelson 这个角色的演员后来就是去导演了钢铁侠，就是变成了钢铁侠导演，等于他就是去拍了漫威的第一部电影嘛，漫威 Studio 自己拍的第一部电影，我觉得还挺神的这个事儿，就等于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以前都是小迷妹小迷弟，
对，我觉得就好像真的是有那么一圈人，他们就特别喜欢这些东西。当时本阿弗莱克特之所以会去拍夜魔侠这个角色，也是说他自己特别喜欢蝙蝠侠，
他喜欢老爷，
对，但是他觉得自己好像演不上蝙蝠侠了，这个能演夜魔侠是最靠近蝙蝠侠的，然后他就去演了，
恭喜他，他现在终于可以演了，
对，结果真的就是就变成等于是那个 Daredevil 变成了蝙蝠侠的一个试镜。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在这部剧开拍前，不是就是放映前，我其实挺期待的。但是我基本上也知道，就是我基本上也可以期待它是就是 Netflix 的一个风格，因为 Netflix 一直是以那个尺度大不受限，就是经常有什么少儿不宜的画面啊和语言的这种风格出现，所以我大概知道它会是一个这部剧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尺度很大。
你是我看你好像是花了两个星期然后一集一集慢慢看下来的。
不，我是两个三个星期一直都没有什么空，但是看还是不会特别慢，
还是连着看的是吧？
是，可能就一晚上看一集，一晚上看一集，大概刚好十三集嘛，就大概刚好是
两
个星期
看了。对，你知道我看的时候，就是他不是星期六放出来的第一集嘛，就北京时间大概星期六，然后当时大概是咱们是一块儿看的，我就看了第一集之后，我觉得第一集特好，然后我就开始去干别的，干完别的之后，我打算回来看的时候，这时候文文不是已经看了两集了嘛，然后文文就跟我说看不下去了。他放弃了，
是我周围也有人弃剧。
对，然后我就非常受打击，因为我就是特别期待嘛，我觉得肯定得拍的特别好。然后文文说要看不下去了之后，我就一下说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拍的不好吗？然后我就开始带着这个批判性的眼光开始往下看，然后我就一直在挑他的问题，然后结果大家看到第七集、第八集的时候，我就完全就被吸引了，我就那个
是，我也觉得是从第七、第八集开始，
对，到那块开始你就完全进入，然后就停不下来，就一直看下去了。对，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心路历程，所以我到中间其实就是紧张了一下，我就觉得哎，是不是那个拍的不好？但是后来我觉得拍的就比较放心了，我觉得还好。那但是其实我就你说你身边的朋友有弃剧的，其实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就因为我觉得这剧其实它风格还是挺，就是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很独特的风格，所以如果你不太喜欢这种风格的话，或者说你比如说你看了两集对夜魔侠这个角色不感兴趣，因为这戏完全是以夜魔侠这个角色为核心的嘛，如果你对这个角色不感兴趣的话，可能你就不会对这个剧很感兴趣，就能一直看下去了。
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多人看可能是喜欢那个漫威以前的风格，可能会加很酷炫的特效什么，所以期待这个剧可能也会有，但是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真的好惨呐、啊！
对，一点
我弃剧的朋友就是看不下去了，说太惨了。
哦，对，
每集都被打，
对，一直到从第一集一直到最后一集都还一直被打，而且是被打得非常惨。 对，那聊一下这个剧的整体风格，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它这个风格特鲜明，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风格的话，你就会看下去。如果你比较排斥，比如说你对一直喜欢漫威那种，可能比较轻松，还就是
逗逼，
比较逗逼，对，然后比较脱离实际，不能说脱离实际，就还是一个比较，比较缤纷的彩色的世界的 话，那可能就不会喜欢这剧，因为这剧就是暗黑，然后非常狠，非常血腥，然后非常写实，几乎没有特效的这样一个风
对，
格，
没有加特效。
没有加特效，对，而且我觉得人物的风格也很写实，就是里面没有帅哥和靓女。就我在跟一个朋友聊了之后，我才就是明白身边为什么有一堆人看不下去，因为然后那个朋友就跟我
哦，
说，
颜值不高。
对，因为我当时同事推荐给了他两部剧，一个是《Friday Night Lights》，还有一个这个，然后他说跟《Friday Night Lights》比起来，就是因为《Friday Night Lights》里面全部都是长得很好看的俊男靓女嘛，然后说跟这部剧比起来，这部剧颜值没有。
我感觉《Friday Night Live》只有你们家的那个排皇长得好看呀。
我觉得里面还挺多人，鸟姐不漂亮吗？
啊，那是，那倒是，
对啊，莱莱也很漂亮
嗯，
啊。
来了，
我
很
没
好，
有跑
好，我
题
们不跑题了。
不对，但真的就是，我觉得他特意选的，就是找的这些人，就还比较，就比较朴实。
对，
对，
但
就，
其实男主还是比较帅了。
对，我还挺喜欢男主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男主大概在第一集就抓住了我，所以我就一直看下去了。哎，我觉得其实这剧的风格如果跟漫威之前的相比来说，更偏向于那个，诺兰的蝙蝠侠和之前有一部片儿那个《罪恶之城》（Sin City），就是那种，就是有点非常残酷的那种风格，而不像是漫威其他，比如说是《Agent of the Shield》那种风
对
格。
对，
对，然后真的是太暗了，就是我在电脑上看，我就觉得那个效果吧，就好多地儿都太污了，没有色儿，就
哎，有
基
时候
本
还挺害怕的，一个人
对，
在家
就
看，
没有颜色，就所有的颜色都在什么绿呀、白呀、灰呀、黑呀之
是。
间徘徊，除非就他可能特意要强调一下，就是红色或者是火焰啊或者什么的，
对，我
然后
还
这
觉
时
得
候
很
才有
有
一点色
金色那
儿。
种
对，他
色
就
调也很强。
对他特意强调这个色儿的时候才会放进去，不然的话就一片暗淡。我觉得他可能是就是特意追求这种色调的效果，不过真的
对，
有点暗。
是的，因为我以前从来就看不进去光线暗的剧，这个真的是，
所以你看不下去 SPN 嘛，就属于没有交照明
啊，
灯
是，
费。
对，那个就是因为这个光线太暗
时
弃
间
剧了。那这个还好，这个还好，
这个
因
还
为
好
这
一
个
点。
确实非常好，非常棒的剧，所以坚持到最后就感觉很震撼。所以我在此推荐飞商同学看一下吧，
对啊，我觉得那
你
个
会喜欢的。
如果你还挺喜欢蝙蝠侠或者罪恶之城那种效果的话，可能还会挺喜欢这个夜魔侠这部剧的。
是的。
然后我还有一个觉得他这部剧的台词实在太文艺了，就是他台 词真
是
的
的。
挺文艺的。就我其实本来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觉得就是演就证明那些演员都演得挺好的。因为那些演员能挺自然的把特别大段的台词就非常自然的讲出来，但是因为高奶奶的中文实在太差了，就真的太差了，所以就，但是我觉得那导演他也听不懂嘛，这样就也没关
对
系，他
对，
只要
可能只
是，
有中国观众会比较注意，
对，我觉得这其实没关系，但是问题
没
就
关
是
系，
他那个台词吧，因为他就中文太差，所以他念那些台词像背书，然后你听他把那些台词背出来之后，你一听你就觉得这台词有多文艺，就是就是特别书面语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
而且里面秀外语秀的特别多，
特
俄
别
语、
多，
西语、
俄语、西
日
班
语，
牙语、日语，就特别有纽约，因为这个背景是在纽约嘛，就纽约就是那种好多国
毛腿的
家
那种，
融合在一起的那种风格，所以还挺忠实纽约的那种感觉的。
对对，
对，然后 那个 Matt 和牧师的对话也是有好多大段大段的那种长的台词，就和比如说 Shield 的那种就是全部都是你一句我一句迅速拼起来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台词虽然比较长比较文艺，但那个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脏话，就因为 Netflix 的节目里面就是通常会很多那种脏词儿啊之类的，但这部剧其实还偏文艺，就没有什么脏话在里面，有一点儿，但不太多。
是不是就是我们就注意不到了？
其实我还是挺认真听了一下，后来我觉得，哎，好像还真是没有太多。
哦，
就按说
那
些小混混应该就是说挺多那些的，但还好，因为
小混混都讲外语。
对，但我觉得那个因为 Matt 比较文艺嘛，就是他的风格还是
对
他还是很很文艺的。然后
毕竟是高校毕业的，
对，他是那个。他是哪大学毕业来着？
哥
伦
比亚
大学院是吧？哦，厉害厉害。
哥大的。
对，哥大的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他那里面的动作戏拍的特别好。因为没有特效嘛，就特效特别少，但是就武打戏拍的特别像中国的武打戏。就，整个动作连贯性啊，和就美感就特别有，整个让我感觉就像一，其实这个片儿的故事什么的，整个让我感觉就像一武侠片儿的感觉，就特别有一种，比如那个行侠仗义啊，那个而且用功夫啊，所以我觉得还挺想知道那个 Matt 到底是什么门派的，是学的是中国功夫还是什么日本忍术之类的。
日本忍术吧，说他师傅教着他一直都是日本的忍术。
对，
然后我觉得里面有点跑酷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而且他一直在用一个那个侧空翻还有什么倒后空翻的那个镜头，然后去那还挺有用的，数次用这个动作把人踢飞了。就因为我觉得这，因为前两天刚看了速七嘛，然后速七里面就拿一个大铁条互歇的那种，然后完全没有技巧，就全凭谁的力气大，然后跟这里面的功夫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个就打得非常漂亮，非常好看。然后就像复仇者联盟里面某人说的那样，打起来不像老年体操。
对，不像老年体操，完全是那个从亚洲这边偷学的技巧。
很有技术感的感觉。
对啊，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因为一般比如说我们看22集的或者那种平时在 network 看的那种电视剧，就是单元性的，就每集是一个故事，但是集和集之间的联系不太大，然后要不就是比如10几集的那种，那就不是单元性的，那就是每一集连跟一集都连起来。我觉得这部剧就是把这个单元剧和连续剧结合的特别完美，就是在我心目中我觉得已经是最完美的，就是因为它其实每一集都有一开头和一结尾和一个主题，就是它每一集讲的是一个事儿，就是它每一集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就好像一个章节的感觉。然后但是这个13章又完全连在一起，这一点我觉得做特好。
对，它有一条线。
对，
而且特别厉害，我觉得每集都不止一条线，每一集它都有两条线。
对，
就是那种闪回的情节。
对，
这点就非常厉害。
对，对，其实它的这个故事整个的结构就是一个，就是两条线，就是一个是讲就夜魔侠和纽约黑帮的这个斗争嘛，就讲他是如何，因为他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就讲他如何就查到这个终极的大 boss， 然后就是他自己那个纠结一下到底是杀了他还是那个怎么着他，然后最后就是说要把他绳之于法的这个故事，然后同时就这个纽约黑帮里面中帮日帮俄帮美帮的内斗，其实他们基本上是自己斗散的，然后另一条线就是 Daredevil 的养成史，就从一个小朋友小盲童然后如何成长为一个超级英雄，
大英雄。
对，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两条线贯穿就还真的挺好的，
非常好。 而且它就是每集它就是不是说硬把两条线给凑到一块儿，它每集的现在的主题跟过去的主题，它中间是有联系的，我觉得这
对，
点也特别
结
厉
合
害。
的很吻合。对，然后这部剧的制作人，我前两天还听了点八卦，就说这个，
哇！
因为这部剧的它有俩制作人，就本来是找了一个人叫 Drew Goddard，对，然后这家伙呢，其实我之前看过他拍了一些东西，因为他是拍 Buffy 和 Angel 出道的，就是你知道 Joss Whedon 的这个代表作吧。然后他一开始出道就是这哥们儿特年轻，就是完全是年轻有为型的。然后他就是一开始交的作业不是就试的，试叫什么来着？试播就是试写的那个剧本，然后被 Joss Whedon 看上了，然后让他过来写 Buffy，然后 Buffy 完了就让他写 Angel，然后写完 Angel 他还在 Lost 里面工作过，所以其实还是就是虽然年轻，但还挺有经验的，然后他拍到一半的时候，就是这部戏的第一集和第二集的剧本是他写的，然后他拍，然后是总策划，就一开始的策划是他，然后他拍到一半的时候被索尼抢过去当蜘蛛侠的导演了，就本来说让他去拍那个《Sinister Six》，然后他就，然后前一阵那个索尼不是被黑了吗？然后就是他跟索尼那个官方之间的那个信件就被爆出来了，然后就完全好像大家都看到说这个索尼当时是怎么呛他，就给他许了各种好处，然后让他就跑过索尼那边去拍蜘蛛侠，然后于是他就给辞了，然后谁知道那电影还没拍呢，结果那个索尼和漫威又达成协议说那个蜘蛛侠三有两家合拍了，然后好像现在就说
干
定
脆
的。
就还让他拍
对，
了，
好像定了就还让他拍，可逗了这个过程。然后
这
他
咋
就
回
没拍
事？
完，他就走了嘛。没拍完他走了，就换了另外一个人，叫 Steven De Knight。然后这哥们也是写《Buffy 和 Angel》的。然后拍完了这个之后，就被漫威叫去拍电影了。所以就如果这个夜魔侠拍第二季的话，就制作人会换掉。所以我看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那漫威真的特应该感谢 Joss Whedon，就因为他
伟
虽
登大
然
神，
对他拍了两部，他说之后不当了嘛，但是我觉得他给那个 Marvel 介绍了好多，就特别适合这个受众群的一堆制作人和导演，所以
对，
还
而且好像都很年轻，
都很年轻，然后都特有
对，
才华，所以呢，那你对演 Daredevil 的这个演员 Charlie Cox 满意吗？
非常满意，完全满意。
嘿嘿，那你觉得他演的，哪里让你觉得靠谱呢？
我就觉得，先说外形吧，我就先要看外形，因为我感觉 Daredevil 这个，首先要，我自己感觉是嘴应该是比较 sexy 的，因为他毕竟戴着面具，上半截都给遮
对，
住了，
遮住了。
而且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把窗户都遮住，就是一定要靠嘴搏一搏。
对。
所以他这个第一个嘴就符合我这个内心的需求，
嗯
而且很意外，就是他眼睛非常漂亮。
哼。对，眼睛很好看。
身材就不说了，他们身材都不错。
对。
我就觉得特别喜欢，就是，有点涉及剧透，尽量不剧透吧。就后面
那你
有
就后
场
边再
就
说。
是哭的戏，对
啊，
吧？
对对对，哭的戏还可以说一下，
我们就说不说为啥哭了，就是因为他内心戏演得非常好，
对，
不光是武打动作，然后我觉得非常走心，所以这个我就是最喜欢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这个虐 Daredevil 不仅是虐身，虐心是最厉害的。所以他把他那个内心世界给演出来了，就是感觉，并不是他天生就是一种很无畏的人，他也有他自己害怕的地方，包括剧里面好多人都有他自己恐惧的地方，但是最后还是战胜这个恐惧了。我觉得这点演的，把这种思想给演出来，所以
对，
非常喜欢他。
我也还挺喜欢他的，就但是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他让我感到很惊喜，因为，我之前看过他演的第一部戏是那个《Stardust》星辰，有一部电影就是
我
Neil
也看过。
Gaiman 的一电影，哎，是不是咱俩一块儿看的？
是，我也觉得是不是咱俩一块在悉尼看的？
好像是。然后，但是
好
其
像
实我
是。
已经不记得这人，我就记得当时那小伙那男主还挺帅的，但是他长什么样我忘了。然后后来在那《唐顿庄园》里面看他演那个第一季里边有一乌鸦堡公爵，就是他跟那个他跟那就是他演一个 gay，然后而且是一。和
哦，
心术不
是
太正的
他，
给他跟那个仆人叫什么
那
来
个
着？
男仆，
对，那个男仆，然后搞了一下，然后后来就又骗人家，所以就其实是一不太好的角色。然后他演那个《The Theory of Everything》，就是万物理论。
万物理论，
对，那里面他呛了霍金的老婆，我觉得什么人也要呛霍金的老婆。然后所以他这两个角色其实都不太讨好。然后所以其实。我本来就还有点抱持怀疑态度，就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挺适合，他这几个角色也都是他挺适合演那种文质彬彬的人的，就是，虽然刚才说那两个角色都是表面文质彬彬吧，但是就他挺适合演那种就是比较温和深沉的那种角色的，我觉得可能。然后但我最佩服他的一点就是这哥们儿是英国人。就他是一个好像是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混血儿什么，不是就是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就不能叫混血了，反正就是
反正就一点都没美国人那种感觉。
对，他是英国人。然后他平时你听他平时采访说话是一特别标准的英伦腔，然后
电视里还是听不出来
听不
的。
出来。我觉得虽然我也不知道他听起来像不像纽约人，但我起码觉得他听起来不像一个英国人。他听起来就是说话还挺自然的，然后也就是还挺可信的吧。我觉得这一点特别佩服，因为我觉得学就是用另一个那个口音其实是挺难的，非常最难的就是就是
对，
换一个口音，就这
是
一点
的。
超佩服
Shield 里边不是有一集让 Sky 还是谁去学英音，然后就 Face 就是觉得想
没
要吐
戏，
了。
对，哎，但是《Shield》里面那个 Hunter，Gemma 和 Face
不
全
要
部
说
都是
Hunter
英
是美
音，
国
对
人
吧？啊？
啊，对对，我以为你要说扮演 Hunter 的演员是美国
他
人
们
的，
仨
然
是
后
不是都是
英
英
音
国
说
人
的好
吧？
棒，对对对，
啊，他
他
们
们
都是英
英
国
音
人
都
吧？
嗯。
我觉得好像让美国人去学英音都学得特搞笑，就是总是有点别扭。然后，但是倒过来让英国人那个说美国话，好像就
就还好，
好像这哥们儿就觉得，我觉得基本上听不出他是英国人，就还呀，这点我超佩服他。
是吧？
那这版的小马你还满意吗？
满意。
我也满意。我觉得那
就
个
是我说的，比那个电影就立
好
体很
多
多。
了，好多了，好多了。因为其实那电影版我倒觉得那夜魔侠我还可以接受，但是那一版的马律师实在不能接受。就因为那一版感觉有点像那色情狂魔的感觉，就是太轻浮了。然后
就天天想泡妞那种。
对，但是那不就有点像人格分裂？虽然我觉得虽然好像漫画里他是有点人格分裂哈。就是好像，但是就如果你白天那么轻浮，然后晚上又那么深沉，这不太靠谱，这不像一个人了。然后在这里这一版的小马就是还挺有点那个，虽然挺温和冷静，但是又还有点闷骚的幽默感，所以还
对，
挺
他
招
会
人
开
喜
个玩
欢
笑，
的。
但是不会说是就让人觉得很轻浮。
对啊，所以我感觉就是夜魔侠和 Matt Murdock 的跨度没有那么大，就这一版里感觉他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就是他白天是律师，晚上是超人英雄，不是超级英雄，但是他还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呢，夜魔侠先生到底有没有超能力呢？这个问题。
当然有啦，没有的话不能跑酷跑得那么厉害吧？这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漫画里的感觉，就是其实漫画里他是有超能力的，而且很多人比过，就好像之前我有听说那个，就说他跟小蜘蛛的那个感官能力谁更强，然后那个漫画就都会说是他的那个雷达感官更强嘛，然后
对对。
他其实是有那个，就漫画里写的是他有雷达感官，就是他发出的声音能收回来。就是它可以，
是，
就那种，就那种，
像是蝙蝠一样，
对，像蝙蝠一样的那种感觉。但是 这部剧里面，我觉得是刻意把它就是真实化了，就没有强调说他有什么雷达感官，
对对，
而是说他就说自己的那个 sense 特别强，就是在没有视觉这个这个感官之外，其他的几个感官特别强，就有点像。
但你仔细想想，应该还是有的，不然的话你在大楼上你就跑吧，可以理解，你能感觉到人，因为人会动，会有心跳，但是你就是两个楼之间这么大一个距离，他就通一下跳
过
去了。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个雷达感官是做不到的了。
对，但是电视剧里面就没有直说，就给人感觉特别像那武侠小说里面，像花满楼那种感觉。
花满楼。
对对，我真觉得就属于那个，是一人，但是就是他就是一个凡人，因为他没有打过血清什么的，就是武打能力并没有比别人更高。
是的，我好希望他有血清
啊。哦，对，他一直爱打。对，但是他就好像是一个武林高手，然后虽然看不见，但是其他特别强，然后也可以就特别像一个武侠小说里的人物，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他一直爱打，
是他很扛
打。对，非常扛打。对，而且他其实第一集里面不就说过吗，就说他爸就特别扛打，就是他爸那个虽然经常输，
对对对，
但是他爸就不倒，就虽然经常被人打败，但不会被人打倒，然后就别人打到手疼了之后，然后那个他爸在反击，就其实他也是那种就是一直挨打，然后就
是
就感觉就还挺坚韧的一个性格，
纯靠意志撑着。
对，纯靠一直撑。然后我还有一点就特别喜欢这一版的夜魔侠，是因为我觉得这一版的夜魔侠那个他真的是一个英雄的那种感觉，就因为他行侠仗义的动机特别纯，就因为电影版里面就一直在说他为了给他爸报仇嘛，然后那个坏人是杀了他爸的，但这一版里面他没有说这些，然后他之所以会去行侠仗义，完全是为了保护老弱妇孺，就没有他个人
保护他的 city，
对，保护他的对啊，对啊，他的城市
啊，这个是某人的台词，
对，这不是那个，这是反派的一直重复的这个台词儿。然后但是对，但是觉得他的那个动机特别纯，其实他还是一个特好的人。然后其实那个我觉得其实还可以说一下，就很多人会觉得那 Daredevil 是就蝙蝠侠的一个翻版，或是就觉得好像是在抄蝙蝠侠，但其实我觉得这版的电视剧还是塑造出了一个还挺独特的一个Daredevil 的这个形象，而让人不会联系，就是不会觉得他跟蝙蝠侠有什么太多的雷同。
对，就最多会感觉他们那种暗黑的风格会有点像，但是人物是完全不一样。
那这剧里面的其他人物呢，你那个最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喜欢俄国人。
我也喜欢俄国人。
硬汉，硬汉。
对。那我们
当然 Foggy 我们也喜欢了，
好，我
喜
欢 Foggy， 然后
喜
欢俄国人，然后
我还蛮喜欢 Ben 的。
对，
Ben
在漫画里好像是那个是小蜘蛛的同事。
哇，
对，所以就是
他差一点就找到 Peter 了吗？
对， Peter Parker。 对，所以我其实还挺期待，就是说如果继续拍下去的话，能够把那个小蜘蛛也给带进来吗？不知道有没有
这
个可能性。
这个时间线上小蜘蛛多大，是不是还是个小孩儿？
应该是，就是漫威决定重新拍小蜘蛛，就是让他当一个16、17岁的少年。对对，
不至于是小朋友。
不是小朋友，大概就是少年吧。
是，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漫威想重新选角的话，就选一个，他可能真的是选一个90后，就特别小的那种10几岁的男孩，那就这种男孩的话，肯定没有那么大牌，然后没有那么贵，然后就可以一直使他，然后可以把他放到电视剧里，可以把他放到各种片里，多好！
是整个宇宙里边，而且就是观众可以看着他在剧里边慢慢长大。
对啊。希望他可以出现在那个 Defender 这个系列里面。
对
对，那还有什么 你觉得想要聊的吗？如果我没有什么再要聊的，我们就一集一集的具体的聊下去吧。
开始剧透是吗？
对，哦，对，我觉得
嗯，
还可以提一点，就是我觉得主题歌还挺好听的。
啊，对，这个要强推。我记得我
对，
当时给你推荐过，那个时候你还没怎么听。
嗯，对，就是因为我看的太快了，我就把那些都倒过去了。就是主题
嗯，
歌
就
就
很
特
少有
别
美
有，
剧的主题歌有，就是这么像回事儿。
对，还挺有那个，有点那个 Game of Thrones 的那种风格。
哦，是。
对，就是有点深沉的那种风格。然后，但是它的开篇曲不是配的那个红红的一片吗？然后
嗯，
那个感觉就。他要塑造那个鲜血滴下来的感觉，那我
对，
觉得特别像巧克力风丢。
我以为你说特别恐怖或者特别什么的，
没
哦，
有，我觉得就
是
特别
想，
像那
是
个，
很像。
就是那个巧克力水滴，就巧克力融化了滴下来，让我还觉得，哎，这会不会挺好吃的？好吧，
巧克力律师喷泉。
对对，然后嗯，还有什么就比较就是总。就泛泛的来讲，还有什么地方值得说一下的吗？
我们要不要给听众们说一下这个剧的雷点？就是中国听众的雷点。
哦，
好像刚才已经说了，就是那个，哎，那个普通话实在是太难听了。
对，就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高老太，就是他是
嗯，
那个中国帮派的一个领袖，好像这个角色。就因为我听人分析，就这个角色好像是《铁拳》漫画里面的一个，就是
嗯，
那
好像
个，
是铁拳的妈妈是吧？
不知道，好像是那个
赫母，
赫母，对，
啊，赫
好像
母
是，
是他妈妈，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就反正好像
啊，
是
漫
从
画
这
迷
个
不
角
要
色
揍我，
来的。对，我们俩对漫画不是特了解，那，
嗯。
但是这演员吧。他长得其实还挺符合这角色的，我觉得有一种那个让人感到很 creepy 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他中文实在是，就是
特别是他那个血汗工厂，
对，不是就是在他说话的那一刹那，我就特别希望我
嗯，
听不懂中文，就像我听不懂俄语一样，就是我听不懂俄语，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兄弟俩俄语说的怎么样，然后我也就过
嗯，
去了。然后就但是那个，但是你如果能听得懂的话，你觉得太出戏了。
如果你觉得就是高老太就已经很雷的话，你可以听一下那个。大反派说中文
哦，
更
但
累。
我觉得大反派倒是我觉得可以接受，因为他是一老美国人嘛，然后他那
嗯嗯，
个
这倒
在
是，
剧里，我觉得他的中文肯定也就是乱学的，所以他在剧里中文不好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我觉得在剧里这高老太是一中国人，然后但是 好吧，其实我真觉得那个有好多华裔的演员，中文和英语都说的特别好，演技也挺好的，可以让漫威再去找找。不过其实你反过来想，就是说那个美国观众其实他们也不太在乎嘛，因为他们也听不懂。
是啊，
对，但是当那个《康定情歌》出来的时候，我其实也是雷了一下。嗯，对，这个可以在分级之后具体说了。嗯。好吧，那我们就逐集介绍一下这部剧，每一集都有一些什么简点，然后我们会用最简单的方式迅速的捋过这13集。
You're blind, but you see so much.
I hear things.
You know what they call stuff like that? Gifts. Use it.
There are other ways to see.
Good and evil. Sometim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s a sharp line. Sometimes it's a blur. Sometimes you have to do things outside the law.
I respect our conviction. The lone man thinks he can make a difference.
I'm just trying to make my city a better place.
This darkness is the light.
我们要剧透了。
可以剧透了。
嗯。
第一集，第一集我真的超喜欢，我觉得第一集特好。就第一集就基本讲的是那个 Nelson M. Murdoch 这个刚刚成立的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他们第一个客户 Karen Page，
嗯，
帮这个姑娘解决了被人诬告杀人的这个案件。
对，
然后同时就是用最快的速度闪回了 就 Daredevil 小的时候是怎么样出车祸那个变成盲人的。
是的，我觉得小孩演的也挺好的。
哦，对，那小孩还挺好，而且那小孩
而且跟他有点像。
对、
嗯、
对，就长得还有点像，而且小孩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找了替身、
嗯、
还是他自己那个演的，因为中间有一段打斗的那个
打的，对对，打的也
挺
好
的，对，
嗯嗯。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点那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 Matt 不是被就为了救一个老人，然后被一辆卡车撞了，然后那个卡车翻了，那里面的化学药品就到他眼睛里嘛，然后。写忍者神龟的那个作者因为是夜魔侠的粉丝，所以他在写忍者神龟的时候就用了同一个桥段、
哦、
就用了同一辆卡车、哦、他就说这是同一辆卡车，然后在撞倒了 Matt Murdock 的同时、
嗯、
然后还撞倒了另一个小孩，那个小孩不小心摔了一跤，然后就把他盆里的四个小乌龟掉到了那个井 掉到了那下水道，然后小乌龟也沾了那个同样的那个化学药品，然后他们就变成了忍者神龟。然后听到这句还挺好玩的，
是挺好玩，就同样的化学药品产生的反应怎么这么不一样。
对，然后撞倒 Matt 的那个卡车，然后就有粉丝倒回去仔细看了一下，然后上面写的那个厂家的标志就是 Rand 家的，然后 Rand 就是铁拳的 Daniel Rand 的家族企业，
还好不是 Stark 家的。
对，所以就是等于他还是把这个整个都连在一起了，
嗯，
对啊。然后而且第一集还有一点，就一下他就把这个虽然风格不一样的这部 Daredevil 和漫威宇宙又连在一起了，因为他里面说到啊、就之所以 Hell's Kitchen 会变成现在这样那个一片狼藉，是因为那帮人把纽约给炸了，在纽约那个痛打了一番之后，然后给了这个坏人机会来投机赚钱，
是，
对，嗯，
所以都是 Loki 的错，
对，这个，嗯，然后第一集我超喜欢的一段就是 Matt 和 Foggy 到监狱里面，然后跟 Karen 说，那个 Karen 说，那你们当律师多久了？然后 Matt 说，Matt 问 Foggy 说，你现在几点了？然后 Foggy 说现在几点？
看了看表，
然后他说嗯，现在七小时。然后 Foggy 说不是从我们那拿到律师证开始吗？他说不是，从我们有办公桌开始。然后说哦，好吧，那我们就从业了七小时。然后那段特逗，就我觉得一下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就一下把那个 Foggy 和 Matt 是好朋友的那个感觉完全出来了。因为就只有特别好的朋友才会就是，你说一句我，然后我接你下面那一句，然后再跟外人说的同时还要自己沟通一下，就是那个气场简直太好了，就我看到那段之后完全被征服
了这块。
对，然后卖的好，
但又不是说那种就是非得让人笑的捧腹那种幽默，就会让大家看完会心一笑，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的那种感觉。
对，就那段挺喜欢的。
How long have you been practicing law?
Time is it's 12:22 a.m.
About 7 hours.
Well, if you go from when we passed the bar.
I was going from when we got our own desks.
Oh, then yeah. 7 hours.
You've never done this before?
If you were to hire us, then yes, you would be our first client.
Technically, yeah.
对，一下还让人觉得 Matt 这个人还挺可爱的，就不是一个那个特别阴沉的人。
对。
嗯，然后第二集就讲的是我们的那个蒙面侠，就蒙面侠先生现在还没有成为那超胆侠夜魔侠，然后现在就还脸上蒙一块黑布、
嗯、
然后他
黑布侠
对，然后跑到那个俄国黑帮手里救了一个小孩。 好像是俄国帮，就是其实绑架这个小孩就是为了引他出来，
是
吧，嗯，然后闪回了那个他爸爸被人杀害的那一段情节。
对，
嗯，然后还出现了那个 Night Nurse Claire， 对，然后是那个 Rosario Dawson 演的，我觉得她还挺漂亮的。
嗯，就是猛一看不是美女，但是越看越有味道的那种。
对对。这一集我就觉得最后这集结尾那点儿实在太棒了，就是 你还记得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
那一段
你的加分项，你的就是永远就是对这种情节会有加分。
嗯，对，然后就是他去救小孩，但是他在楼道里拍的那段武打场景简直是太帅了，就是一个人打倒了一大堆，一个人打倒了一大片，而且那个镜头就是没有动，就是镜头是固定的，就是他打就是在楼道特别窄的一个楼道里，然后打得特别炫，打完了之后所有人都倒下了，然后他就进去，但是镜头没动，所以他是就是进去之后就你看不见他了，然后他就把小孩从那个屋里抱出来，而且他进去的时候是把面罩摘掉了，就这一点细节就还就处理的我也说不好，我就觉得
这就是我说的你加分项，其实说明他内心是对孩子是非常温柔，
对，他还就是为了不吓着小孩，把自己的面罩摘掉了。不过靠谱吗？小孩要认出他怎么办？对，我觉得
这种打斗的镜头也说明现在的拍摄手段实在就是比以前提高好多。
对对，这个拍的真的太漂亮
了。我说，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对啊。
嗯。
然后第三集就那个大恶霸就出场了吧？是第三集他就出场了，对。然后第三集我超喜欢，第三集因为是上庭了嘛，就是马律师终于以律师的身份显了一回身手。
哦，你对这个比较喜欢是吧？
对，我还挺喜欢，就是他上庭当律师去做那个
法庭戏。
对，就法庭戏，然后我就觉得法庭戏要是多点就好了。所以其实吧，我一开始听说要拍电视剧的时候，我还挺希望能拍成就是 CW 那种风格，就连续剧，就每一集我接一个 case， 然后去打一个
官司。每集一个 case 去打。
对对对，那个就是轻松一点的那种风格嘛。当然这个风格可能就是更好一些，就艺术感更好一些。但是我还就挺喜欢看马律师打官司的。对，然后这一集的那个名字叫做那个暴风雪中的白兔，然后是吧，
是的，
然后就是 Rabbit in a Snowstorm， 然后之前不有一电影叫 White Bird in a Blizzard 吗？就我心想说这些东西到底都是什么呀，不就直接说一片白
就是那个秦叔宝骑黄标过黄河
啊，对对对，就这意思。
张飞什么在煤堆里
啊，对对，就是一片一个色儿。
对，
然后就 Matt 在上庭的时候，就最后那一段台词，我觉得他说的特好，就他说 "A man is dead, a man is dead,
a man is dead, and my client, John Healy, took his life. This is not in dispute. It is a matter of record, a fact, and facts have no moral judgment. They merely state what is, not what we think of them, not what we feel. They just are."
就特别有说服力，我觉得如果我是那陪审团，一定就投人无罪了，因为这个律师太能辩了。
是
吗？我也不知道哎，其实因为不是学法律的，我也不知道他辩的好不好。反正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我觉得哎，这律师还挺有范儿的。
我们看起来是很过瘾。
对呀，然后最后那个就是。他虽然在法庭上，那个坏人虽然在法庭上被释放了，但是在庭外就以非常残忍的方式挂掉了。
这不仅是残忍，简直就是惨烈了。
对，太惨烈了。然后这个就是只有这种网剧，网络电视台拍的东西才能有这种镜头出现。
可能我感觉也是整个剧里面最暴力的一个镜头吧。
哇，我觉得第四集还有更暴力的镜头。
啊、
第四集吗？
啊、
第四集
那个没有直接拍，那个没有直接拍，
没有直接拍。但是你想象一下，就觉得哎呀呀，
对 对。
第四集就是那个俄国帮兄弟俩、啊，就是稍微讲了一下他们俩的故事，怎么从俄国监狱里跑来美国的，然后他们俩为了能够抓到蒙面侠，绑架了那个一直帮着蒙面侠那个护士，然后结果由于绑架失败了，然后也没有逮着蒙面侠，然后他其中的一个人去找那个大恶霸 Fisk 来承认错误，不对，去和解的时候，由于不小心破坏了 Fisk 的约会，然后被 Fisk 那个用非常残忍的方式干掉了。用真的就是用这种那个汽车车门 砸碎了头的方式简直是非常有创意。嗯，我只能说太有创意。
对，所以说如果第三集的话，感觉 Fisk 还是比较有问题，但第四集就整个你就会觉得对这种人人性失望啊，简直就是绝望。
嗯，
你可以对你的爱人这么好，但是你对另外一个活生生的人，你就把他当做一个不是生命，你把他这个玩意儿就那样的弄。
而且只是因为他让你在女人面前丢了面子，
女人面前，对对
对啊，所以嗯，
会有人喜欢这样的人吗？
不会的，不会有人喜欢。但是、
嗯、
但是因为就为了怎么说呢，为了体现他的残暴吧。
嗯
嗯，然后第五集就讲了一下那个 Fisk 就就整个炸了纽约城，然后捣毁了整个俄罗斯那个黑帮嘛。然后但是第五集那个名字叫 World on Fire、
嗯、
就其中提到了一下，就是
Matt, 对，我觉得这是双关，
对、
嗯、
就是讲，对，这是双关，就一方面是讲说 Matt 看到的世界，然后他里面有一些台词就说，就 Claire 问他说，那你到底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一点还讲的挺明白的，因为我中间也好奇了一下，我就觉得 Matt 到底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然后其实他就说他是看不见，等于就是其实他的眼睛是没有任何用，他眼睛是看不见的，然后但是他其他的感官特别强，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所以就是在他的脑海中是产生了一张他说叫做印象派的画，印象派的画就是整个世界都在着火，
是，
对，所以我就大概，
而且就是他刚刚眼睛瞎了之后，他爸问他什么感觉，他就说自己的眼睛在 burning，
对对，
嗯，
对，但他其他的感官特别强嘛，然后这集就是就整个等于是整个纽约都被炸了，就是为了炸那个俄罗斯黑帮。哦，对，这一集就出现了康定情歌。哦，那一段还唱了好长一段，给我雷的，我说啊，
唱了好几遍，
对，唱
了
好长。
就是在外国人就是看来这段是就有点就是你说的 creepy， 非常诡异。
对，然后我
但是给我们造成的雷点就是巨大。
对，超雷。
嗯，
然后第六集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的，就是
哇，第六集太棒了。
Vladimir 和那个 Matt 被关在一个旧楼里，然后 Fisk 在外面就杀了警察，然后把城炸了，然后跟 Matt 说，如果你不把这个俄罗斯人交出来的话，就整个黑锅就你背，然后 Matt 也没有交出来，然后就黑锅就他背了，就一下觉得特委屈。我觉得就是等于整个城里都觉得这些坏事都是蒙面人干的，然后觉得
对这个冲突一下就感觉从这集开始上升了。
对，然后好喜欢 Vladimir， 就你想象不到，就一开始他们是那个超级邪恶的，就是主要的对头嘛，然后到第六集你已经喜欢上他了。
对
对，就那哥们儿好有范儿啊，就最后那个死也不从，就觉得就即使我死了我也不能那个这么容易的被你一个小蒙面人给那个弄死，不是，就是
不愧是就是
对你要救我
战斗的民族，
对，他就是你要救我我都不让你救，我就要那个英勇的死去。
对，而且那段时间就是看的有点想笑，就一个人就是拼命的折磨人家，然后人家就想死还不让死，结果把人家从折磨又活过来，然后继续折磨人家。
对，而且我觉得在这个相互折磨的过程中，他们俩就其实有一点惺惺相惜，变成好朋友的感觉，就他们俩绝对有 promise 出来了。
对，而且这段处理的很自然，不是说就是
对特别好、
嗯、
那个气场一下子就好了。而且其实最后其实我觉得最后吧，那哥们不一定死了，就因为你只听到枪声，他就是暗示，就因为没有别的可能，
是是是是，
但是你并没有看到
这种事在 Marvel 里边多常见、啊、
对 Marvel 这个就是没有死的人、
就是、
你没有看到尸体就没有死、
嗯、
而也许是他把所有那些人都干掉了呢、
嗯、
对吧，
看到尸体也不一定死，
对，看到尸对，所以没准第二季这个俄罗斯哥们也能再回来呢，期待一下吧、
啊、
还挺喜欢他的，
期待他回来。
对、
嗯、是的。
然后第七集是Matt 的老师， 那个棍叟先生，然后回到了 Hell's Kitchen，然后让 Matt 跟他一起去捣毁日本三合会的一个武器叫黑空，然后还闪回了就是 Matt 以前跟这个老头学艺的过程。
对，
哦，这一集就是埋下了整个剧最大的一个伏笔。
是，但你不觉得这集有点就是突兀？
对，就是跟别的
有点没头没尾的，嗯，
对对，就但是跟后面还有连，就把那个等于是俄罗斯帮派解决了之后，下面那个苗头该转移到日本了嘛？
日本
帮，
嗯，
然后这一集真的就是这个黑空，就从第一集就出现了，就是因为日本帮就一直想要占这个城市的那一块地，就一直他们想要这块地，然后他们在那个第一集的时候，那个 Nobu 就在图纸上写了这个黑空两个字。
嗯，
然后这一集就黑空出来发现是一小孩儿，所以但是也没有告诉
我，一直在强调他的背景，他的后台就非常硬，
对，
背景有多厉害多厉害，
但是最后也没有揭发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就是漫威又在下棋，
对，他们就说让你等于是让你继续看下去，
嗯，
对，然后好像说这个应该是跟铁拳的故事会有关系吧，还是跟后面那个几个 defender 的故事会有关系，
嗯
嗯，然后我觉得那个 Matt 老师对他实在太差了，
真的是
真的太差了，对，怎么能对小孩这样呢，
嗯，
太可怜了，然后不过他说也对，他说我要一个士兵，但是你需要一个父亲，咱俩不合适，嗯，就拜拜了，
嗯，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小 Matt 还送给他一个礼物，
嗯，送给他一个拿冰淇淋那个冰淇淋的壳编成的手链，
嗯，
然后那个人还一直留着，
嗯，
哎，
嗯，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 Matt 功夫学的也太快了吧，就前两天还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盲童，然后过几天就已经能打得很厉害了，
因为还是会有超能力，
我觉得至少也得
能力加强了，
至少也得学了一两年吧，我觉得不可能说学个几个月就能那么好，肯定至少你想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人捡到了什么秘技，
嗯，
也得跟山洞里练个两三年。
我感觉可能是卖的，你如果放在武侠小说里边，可能就是忙了之后，那个任督二脉全被打开了，
对，迅速
可能是这种感觉，就是全开了。
对，他其实就是那个所有的感官都开了嘛。
嗯，嗯，所以就是他就只需要一本九阴真经，或者需要一个风清扬。
对，
然后他就马上就可以学会了。
对，然后第八集讲的是从 Fisk 的，就是这个，罪恶大 boss 的角度讲他的人生，
嗯，
然后他小时候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走上这个这么可怕的道路？
对，
然后。嗯，这集的
第八集整个都很压抑。
对，我超不喜欢，因为我对 Fisk 这个人吧，就其实他就是我听到的评论，就大家对这个演员的演技就特别肯定，觉得他是里面演的最好的。
是，我也想说他演的真的还是不错。
对，然后大家对这个角色也还比较肯定，但是我就觉得这角色在纠结个什么劲儿啊？就是他一直在说我想改变这个城市，我让这城市更美好，可是他干的是什么玩意儿？对啊，可是他的做法实在是，就是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特别想不明白的人，就是真的太糊涂了。他如果这么做能让这个城市变得美好，那才怪了呢。
就是那种就是很典型的，从小受的苦难特别多，
嗯，
然后长大就长扭曲了。
对，
你说他可怜吧，他也挺可怜，但是也还是无法原谅他所作所为。
对，而且我就不明白，你干坏事就干坏事吧，你为什么在干坏事的时候还显得那么委屈呢？
对对，
他
一直都觉
得自己特委屈，
很委屈。
嗯，
而且说我是做了好事，然后被你全都毁了。
对，他一直到最后都这么说。
嗯，
对，
入戏太深。
嗯，就是他自己没想明白。然后，但是，
嗯，
你知道，在我的微博上，我就看到有几个人在蒙那个，Wesley 和那个 Kingpin 这个 CP， 就其实我还挺喜欢 Wesley 这个角色的，我觉得从一开始他出来就还是一个挺有范儿的，这个就对我来说，我一般感觉是 Wilson Fisk 这样的人是二级， 就是像这种那个体型非常庞大然后显得非常孔武有力的人，一般是、一般是那个二级的，就是属于帮忙的，然后像 Wesley 这种戴个眼镜显得非常文绉绉的人才是那个幕后
大
boss。对，但是在这部戏里他们是反过来的嘛。
对，所以我一直就很期待那个 Wesley 能够跳反，或者
对我也是
能够最后把他们全都给参并了，但结果最后我们再到时候再说。
太忠心了。
是
Wesley 对那个 Wilson Fisk 真是从始至终的太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后面有点浪费。
对，就有点可惜，感觉力没有发出来。我感觉他应该有更多的戏，但是就没有。
对，可以再 dig 一下。
对，然后第九集我觉得可能是全剧的一个叫做什么高潮，就是一个高点吧。 对，第九集真的是，就因为之前来求 Nielsen and Murdoch 这个律所来帮忙办一个案子的一个老奶奶，因为那个黑帮他们要抢那块地，然后老奶奶不让人家拿走地，然后就被人杀死了。然后 Matt 就很伤心嘛，然后他就觉得说要不然干脆就去把 Fisk 杀了吧，因为他一直在纠结说他是要不要杀。对，要不要杀他，因为杀他的话就违背了他自己的那个作为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好男孩的这个信仰了嘛。然后但是他就决定说他去干掉这个人，然后结果他没找着 Fisk， 然后就只能跟那日本帮的那个老大 Nobu 来决斗。然后那段决斗简直是太棒了，我觉得就是
也太惨了。
对，打戏真的是拍的哎太好了。对，就是真的是打的体无完肤。就是
觉得打在他身上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也会痛，就是真实到这种感觉。
对，而且就是他一直是输的，就都有点没有还手之力的那种。根本就打不过人家，就属于人家武功比他高好多倍，
最后还是智取了。
对，最后只能智取了。智取了之后还要仓皇的落荒而逃。
是，
对，然后
所以这集是个小高潮，
这集真的是高潮，那段武打镜头太漂亮了。然后到了第十集就改走内心戏，就是
温情戏。
对，温情戏。由于那个打完了之后满身是伤回到家，被他的好朋友Foggy 看到了，然后 Foggy 终于发现他那个一直非常信任一直非常喜欢的青梅竹马的好朋友居然就是那个蒙面侠，然后于是他们俩就开始了一段回顾青春的那个言情戏。那我把这集叫做致 Foggy 和 Matt 终将逝去的青春。
好棒。确实是
然后这集我超喜欢，这集就是感觉也挺真实的，就因为他们俩一直在那个屋子里讨论一个讨论不完的问题，就是他们俩一直也没讨论出来，就是一直在滚来滚去都是这件事儿。可是其实一般人就是你在跟好朋友讨论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也是车轱辘话然后来回的说，然后你们俩互相也劝不了谁。然后我觉得他们俩青涩的时候特别可爱，就是那个扮相啊什么的就特别有那个大学生的感觉，就两个特二的大学生，
就讲一些什么选课啊那种话题。
对，
喝酒啊。
对，然后那个他们俩提到的那个 Matt 大学的女朋友是 Electra， 就是也是 Matt 一个特别不靠谱的女朋友。就 Matt 在那个漫画里面的十几个女朋友没有一个靠谱的。
对，艾丽卡
都超不靠谱。
是
然后 Karen 和 Ben 那边就是他们发现他们去找到了 Wilson Fisk 的妈，然后发现当年是那个就是他自己亲手把自己的父亲杀了。
这段我觉得 Karen 其实有点太不成熟。
就是其实 Karen 这个角色哇，我也很难说他塑造的好不好，因为这角色在漫画里就是一特不讨好的角色，就可能如果遵照漫画，
把马律师给卖了嘛。
对，就是漫画里就从一开始就不可爱嘛。然后但是可能如果放在剧里面他还是改了改，希望就是还是希望能把这个角色塑造好一点。然后 Karen 我就是觉得他 其实还好，就是没有变成一个特傻的那种，就是因为在超级英雄剧里面的女性角色，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危险，就很难塑造的特别好的一个角色，经常就变成了一个那个，一个是附属，还有一个就是等着超级英雄来救的那种女孩嘛。然后但是 Karen 就是几次遇险都是，第一次是 Matt 救了她，但是我觉得那个她一开始没有相信那个 Matt 和 Foggy 也是对的，然后后来中间那个 Foggy 救了她一次，然后还有
他自己救了自己，
在那个监狱里面
就挺坚强的一个姑娘，
对，挺坚强的。然后那个狱警要杀他，也是他自己那个装死，然后就反抗，就还是一个挺坚强的姑娘。但是在这一点上，就真是有点，就其实就是有点他把贝恩害死的感觉嘛，就因为他还是没有想周到，而且他就是。犯了错误之后没有说，也不是说犯了错误吧，这个是
啊，这个也可以谅解，
对，
这
就是第十一集的情节，第十一集就
是
讲那个，因为他跟 Ben 去找 Wilson Fisk 的妈的那一段曝光，就是被 Wesley 发现了，然后 Wesley 就拖大了，就一个人去找他，然后结果被这个姑娘给一枪干掉。哦，这段是我全剧最喜欢的一个情节。
我倒是觉得这段 Wesley 有点犯二。
对，就是太二了。就他拖大了，他就看不起这个姑娘嘛，他觉得这个姑娘没法反抗。
然后我就想到他是不是跟公司这个演员跟公司闹别扭，不想让他演吗？还是怎么？突然来了这个情节，这个对于这个姑娘的塑造是很不错，但是就是我觉得白瞎了 Wesley 这种角色，因为我觉得前面应该还是给他有铺垫有话的。
对，我也是感觉他可能会本来应该更厉害。但是这一段我真是没想到，我完全没想到，我想就是他们俩应该有什么别的办法，我觉得就是他会一枪干掉的这个，而且还是打了好几枪，我觉得
是
特别突兀，然后让我感到很惊讶。
我当时想的是，就是 Karen 醒来说状况非常不好，
我
以为 Wesley 给他就是打了毒品，然后来 Karen
就
堕落了，
对，也有可能这样连上，
结果就完全不是这回事。
对，就但是这段就是让我感觉那个是全剧里面我最震撼的一个情节，就是完全出人意料吧。然后觉得，姑娘在这时候还是挺聪明的，就想了一个招就脱险了。但是她脱险了之后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就开不了口，就没办法跟人家说我杀了谁谁谁。我觉得如果她跟 Matt 和 Foggy 说。或者他至少告诉 Ben， 那个他们就能有更好的准备，就不至于说不一定会那个导致就那个，就因为其实Wilson Fisk 最后会把 Ben 杀掉，也是因为他想给 Wesley 报仇吧，就这事儿把他惹了，就把
他
惹急了。
好像是因为他去看他妈，哦，对对，他去看他妈了。
哦，对，他不知道
侵犯到他妈妈。
对，他其实不知道那个Wesley 是谁杀他，到最后也不知道。
是啊。
对。然后另外这一点就是这集还讲到那个Matt 找到了一个有点智障的哥们儿，然后帮他做那个战俘。对，
我还挺喜欢这个。
我也挺喜欢的，那哥们儿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还挺担心他女朋友的。我觉得如果那个 Matt 没有保护好他的女朋友，然后他女朋友最后真的死了或者怎么着的话，然后等于 Matt 就失言了嘛，然后他就会，这哥们儿一定会爆发，然后去找他报仇的。就一定会把这个责任怪罪在他身上，
让小蜘蛛给他做一个。
对啊。然后第十二集就是惨绝人寰的一集，不是惨绝人寰，就是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一集。
毛骨悚然，
就是
我们都想到这儿，
找到了那个高老太的盲人制毒工厂， 然后里面就是都是盲人，
而且是就是不是说盲人很可怕，就是很多盲人放在一起，而且他们，你不觉得高老派的那个话里面有话，他们是自毁双目为了达成某种目的。
对，就这一点是、
嗯、
就是就这些盲人全部都是被等于是被残害的嘛、
嗯、
就是他们全部都是被人弄瞎的，这个真的就太可怕了。
嗯，
嗯，我觉得 Matt 进去之后感到这个场景他自己都就是受不住了。对，
嗯
嗯，然后那个还有就是 Fisk 把 Ben 杀了，然后这我也挺讶异的。我本来觉得就是但这些其实是对情节那个往前是还挺有必要的、
嗯、
就是他需要一个刺激嘛、
嗯、
但我还就觉得挺可惜的，因为在漫画里面其实是 Ben Urich 最后发现那个连就是发现了 Matt 和那个 Daredevil 是一个人。
哦，
对，漫画里好像是这个记者发现的真相，那就没办法了，把这个机会留给别人。
对，这点其实我觉得就是不杀笨 ，Matt 他们这个 team 也是一定会要把这个 Fisk 干下去的。
嗯嗯
嗯。
然后就到了最后一集，终于我们那个万众期待的 Daredevil 穿着他的那个红色，头上长了两个犄角的战服，
yes.
对。然后出场了、
嗯、
然后
变成 Daredevil 了，
而且经过了两集的折磨，那个 Matt 和 Foggy 终于和解了。
嗯，
然后他们就决定说用法律的手段，然后真的是一层一层波及。
我觉得这点非常好。
对，最后还是把他绳之于法了。然后但是绳之于法之后、
嗯、
这哥们又跑了，就跑了之后就只能让那个 Daredevil 去把他给抓回来，还挺酷的。
结果 Daredevil 又被揍了、
啊、对，而且被揍的还挺惨的。然后那哥们
就连大胖子都打不过。
对，大胖子还是战斗力挺强的，就这哥们会变成他一直就是等于是他的死敌吧，就是属于是Daredevil 的漫画里一直是跟他
宿敌、嗯、
对对对。然后就 Matt 在那个看盲文，就是看盲文文件的时候用的那个高端的设备、
嗯、
我就特别好奇，我特别想知道是什么，我不知道有什么人知道、
嗯、是有一个，是
那个好厉害啊，就是他拿了一个类似键盘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那个盲文就能出现在键盘上，但是那个盲文是会变的，等于就是他读完了一句之后就会变成下一句，他好像是跟网络那个文章是就是跟网上的那个东西是连着的，我觉得那个好像还挺厉害的。
嗯，我听我一个朋友说过、
嗯、
说起来，我说现在这个盲人的这种设备还比较先进，所以说人家也能念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系。
对啊，要不然的话那个因为现在都变成那个 digital 的设备了，电脑啊、
嗯、
网页啊，因为 Matt 在那个在漫画里他是可以感觉到那个打印的那个墨水的，对，他能够、
嗯、
就如果你是打印的文章他是可以读的、
嗯、
但是现在都是电子他怎么读呢、
嗯、
所以我就有点担心他，结果发现他有了高端的设备、
嗯、在这个里边也有体现，就是他摸过一个图纸，他就摸了一下、
哦、然后他就知道了、
嗯、
还蛮厉害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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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十三集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集呢？
当然是 Foggy 和 Matt 终将逝去的青春。
嗯，哎，其实我也还最喜欢这一集，我也还挺喜欢这一集的。我觉得就是那个完全体现他们俩还挺萌的。嗯，那个 Foggy， 就是虽然我觉得可能制作方是特意挑了一个就是比较就是
貌不扬，
对，而且我觉得他是刻意挑的，那个就他长得很奇怪。因为
长得有点搞笑，
奇怪，对，一个演员，我当时看到这哥们儿来演的时候，真的是吃了一惊，因为我前一阵不跟你说我看了那个《Mighty Ducks》吗？就是一个、大概在1992年拍的一个美国儿童片儿，一个儿童电影，就讲一个冰球队，就是美国冰球队、不是那个少年冰球队的故事，然后那片儿真的奇葩了、就是里面有我最喜欢的电视剧演员演男主， 然后里面有那个前一阵特火的 Empire 里面演那个、
哦、
那个 Jamal 的那个 Jesse Smollett、哦、然后那时候他才六岁、
嗯、
就一小朋友、
嗯、
就胖胖的小黑孩，然后还挺可爱的。然后里面还有这个哥们、
嗯、
就是演 Foggy 的这个哥们、
嗯、
然后他演一个就是打球打得特狠但是他不会滑冰、
嗯、
特别好玩。那片我觉得那片还挺神奇，就当你看到那个小朋友在你眼前，然后过两天你就看到他们长大了，
是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所以我一看这演员说哎我认识他，然后嗯还挺喜欢那个他演的那个 Foggy 的，觉得他们俩气场特好。然后我特别喜欢第三集就是、嗯、就出庭嘛，我就特别喜欢那个上法庭的那段戏，
是
嗯。然后最不喜欢的是，你觉得最不喜欢的是哪一集？
我最不喜欢的没有说哪集吧，就是觉得、
嗯、
也是 Wilson 的、
哦、
Wilson 的，
我也是。
嗯，
对，我
啊，他叫 Wilson， 跟我们 Deadpool
对 Wilson Wade 是吧 ？Deadpool 是叫 Wade、
嗯、
对吧
？Wade，
嗯。
还有豪斯里边也有一个 Wilson， 所以我对 Wilson 这个名字非常喜欢。
对啊，这应该是一个好人的名字吗？对。
是。
然后我最喜欢的情节是那个 Karen 打死 Wesley 的情节，就因为太震撼了，就觉得这妞还是有点聪明的。
嗯，是。
对，然后我最不喜欢的就是 Wilson 杀就干出这么残忍的事儿，然后还显得自己受了多大委屈似的那种感觉。
这可能他这个角色就是这样吧。
对啊，角色设定是这样、
嗯、
但我觉得到最后他自己在那个牢车里，就是就把他关在车里的那一段独白、
嗯、
他就说他那个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是那个就是
讲一段圣经故事。
对对，然后他后来发现自己是那坏人。
嗯，
他后来才意识到自己是那个打人的那个坏人、
嗯、
所以我觉得从第二季开始、
嗯、
他应该就不会再那么
别扭扭的，不装了。
对、
嗯、
我觉得就不会那么装，他可能就明摆着说我要当坏人，这样我还更能接受一点。
哎，所以说这个剧实在是对人物刻画太棒了。
嗯，就
嗯
每个人
就包括对笨这种小不能说是小角色吧、
嗯、
那种不算是特别主要的人物、
嗯、
都刻画的非常好。
对，但是、
嗯、
但是说实话我还是到最后就是更喜欢看跟 Matt 相关的情节，就是那个、嗯、我看完了迅速看完了一遍之后，后来我有点忘了，因为要聊这个嘛，我就倒回去稍微理了理、
嗯、
然后我就发现所有那个跟 Matt 有关的就跟 Daredevil 养成史这一段我就特别想看、
嗯、
就想再看看，然后别人的那些情节我就都略过了。
嗯，我昨天刚看完、
嗯、
今天就录了这个，我就回去也要理一理，也会理一理的。
嗯哼，然后、
嗯、
这部剧呢就拍完了之后会有其他 Defender 的故事，接着会有那个 Jessica Jones， 嗯
对，
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大堆吧，
惩罚者罚书，
对，然后
也是一个 badass。
嗯哼，然后、
嗯、
其实其他的那些故事我也没看过，但是
《
Daredevil》第二季已经签了，就在播出了11天之后，那迅速就签了第二季，说明就整个观众的反响和评论界的反响都特别好，
都非常好，
都非常好，对，
嗯。
嗯，说明大家。
但是为什么我们周围朋友都不喜欢看呢？
对啊，我也还挺纳闷的。嗯，我觉得一个是就是这片儿那个的风格比较迎合美国那个就评论界的那种就 highbrow 的那种，
对，它是会有点深度。
对，他们喜欢这种风格，
嗯、
那可能就是跟跟我们平时看流行的那种就大家都还挺愿意看的风格不太一样，但是评论圈特别喜欢这种好像有点作的风格，就比不是就比较有点艺术风的那种风格。
可能我觉得国内观众还是比较倾向于看比较快乐比较欢乐
比较轻松一点，
然后比较刺激轻松，然后也会喜欢看那些像那种政治片那种纯有
有风格有深度的。那这个就是比较有一个有深度的大片儿。
对，不是你想说那个，比如说搞得那么阴暗，然后搞得那么那么深沉，但是呢，最后这些故事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还是最后的中心思想，还是反映了这个 Daredevil 就是一个漫画角色是非常非常英雄、非常厉害的人物吧？我觉得
很淳朴的，
你也不能反，你也不能真正反映说纽约黑帮的这个现实啊，因为这也不是真的呀，就跟当前的美国社会和纽约什么的情况没有一点关系，所以你搞得那么深沉，最后还是一个漫画故事，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觉得，哎，不过大家喜欢看就好了，就故事，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讲的特别圆，就没有漏，就没有什么漏洞，有时候我看戏看不下去了，就觉得那个编的，情节就对不上，
自己都圆不了
了，对自己圆不了了，然后漏洞特多，然后这个就是基本没什么漏洞，就是全部都连在一起，可能有一点点就是细节的问题，但是如果你
不影响整体，
对，不影响整体，非常完整。然后这片那个我查了一下，前两天吧，烂番茄的新鲜度是97%，就属于那个大家给了一个极高的分，就基本上是漫威又打了一场。
Empire 当时多少呀？
哈，
那个 Empire 嘻哈帝国。
不知道哎，我没查，回头再查查吧。我觉得 Empire 是那种就是完全为了迎合收视率，就大家都爱看，但是不迎合那个 critics 的那种剧。对，但这个还挺为了，就是我觉得还挺迎合那个评论界的口碑的。
是。
然后那你觉得再往下拍的话会拍什么情节？第二季啊，然后其他 Defender 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吗？
我觉得吧，就现在我们看这些剧都是已经很习惯漫威在下一盘大棋，所以就是这个有很多伏笔就慢慢浮出水面，可能就会牵涉到更多的英雄角色或者更多的反派角色，这个肯定是比较期待。
我也还挺期待的，我就一个是特别期待能跟就是能跟漫威宇宙连的更多点，对，就是能比如把小蜘蛛放进来啊，或者把它放到那个大电影之前不是有人问他说那个如果把你放到电影里，然后他就特别激动嘛，就是那段
是
采访，
好像已经签了合同了吧，
对，好像说那个他的合同里面是包括电影约的，所以如果拍得好的话，他也挺有可能出现在电影里边的嘛。而且其实那个就是 Daredevil 有意思的地方就跟那个内战还挺有点关系的，就好像他在内战里面也还挺有趣的，就因为他的一个主要的纠结就是他那个叫什么隐藏的身份，就他不愿意让就是他好几次被人知道了，然后他用各种奇怪的手段给挡过去了，其中有一次是他被人抓了，就被抓到监狱里面了，就在 Daredevil 的时候被人抓了，后来发现他是 Matt Murdock， 然后被关监狱了，然后结果呢在他被关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外面又出现了一个 Daredevil， 然后就在外面行侠仗义，所以大家说哎，这那你不是啊，到底怎么回事呢？然后后来最后才发现是他就是在内战里面，然后一直是那个假的 Daredevil 在内战，然后呢最后发现是铁拳，对，就是铁拳在冒充他，因为是好哥们儿嘛，然后就为了帮他隐藏身份，然后觉得他这一集还挺好，所以我觉得就这几个就是 Jessica Jones 和那个 Luke Cage 我完全不了解，所以我根本就不期待，但是我还挺期待铁拳的，因为就是稍微听了一下铁拳的故事，就是他是在那昆仑练的，
对
学的功夫，然后所以
但你不觉得这个会出来很多很烂的中国话吗？
对，我觉得可能会挺雷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就还觉得肯定是拍的，如果他的故事拍出来肯定是又一个那个特别武侠风的感觉，就肯定是、
而且说到昆仑可能会又跟那个奇异博士沾边、
对，而且昆仑我觉得跟石油的有关、就是
啊，是
就是因为现在那个他们不是说那个 Sky 被抓到一个不是被
中国风的地
方，中国风的地方，然后说那个Afterlife 吗？然后我觉得那个地方会不会就是昆仑呢？
因为我也没有看
因为那
个这
个高老太，就是高老太在戏里面不是说那个他要回家了吗？然后我问说你是不是回中国，
对对对，
他说那个比那更远，比中国更远，那可能就是一个远古的。
当时我脑门里边
就
是昆仑，
可能是昆仑，对。然后就一下就特别期待铁拳的故事，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他这怎么排期啊，他那个
好大一盘棋啊。
对啊，你这个是没有时间啊，你这个什么时候才能上，那个后面第二季什么时候演啊，然后就好期待，赶紧都放出来吧，赶紧拍出来，
就感觉人生好有奔头，好美好。
那这个 Daredevil 上了，然后演完了，看完了，那马上到5月12号就可以看下一部的复仇者联盟，
耶、yeah. ！
对，然后这个还挺让人期待的，所以可能这两个星期我们就都在惦记那个复仇者联盟。
对，今天晚上还可以期待一下那个 Shield。
对，哎，我已经看了
啊！不要剧透，是不是说这集跟那个复仇者联盟已经
有一点联系，有一点，对，已经连上了，
嗯嗯，
有点联系。
嗯，
对，嗯，
对，我们不是最近还听了一个 Coulson 的新闻？
嗯，什么新闻啊？
就是关于局长的。
哦，对，就是说他不能出现在大电影里，是吗？
对，嗯。
嗯，我觉得这个还挺让人失望的。然后我看最逗的评论就是说，那个看了这个消息之后，感觉到大家看了两季鬼片。对，
是够诡异了。
对啊，那就是死了吗？死了怎么还在演啊？
嗯，
对，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不出现没关系，但是如果大家就 Avenger 都不知道他活着就不靠谱吗？ Avenger 肯定还是要告诉他们的，对吧？
我们相信大神自由处理了。
对，好吧，那我们那个 Daredevil 就聊到这儿吧，然后让大家后面一起期待漫威其他的比较好的作品。那我们争取在这复仇者出来之后，我们来做一期热烈的讨论吧。
好的。
嗯，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希望大家喜欢 Daredevil 这部剧，然后喜欢我们的推荐。嗯，
好的，
好吧，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